主内的子弟平安，我是张德仁老师。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31节到56节。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的活动范围就不限于之前的加利利省了，特别是耶稣开始踏入一些居住了很多外邦人在其中的区域。比方说在马可福音第六章45节，伯赛大，基本上伯赛大就是一个居住很多外邦人在其中的一个区域。还有马可福音第七章31节说的，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低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你看到耶稣行经的路程，推罗、西顿还有低加波利都是属于外邦人的城邑。因此从六章30节开始一直到十章52节，透过地理位置的这个线索去表达出救恩也要临到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此外，在今天我们所阅读的经文段落里，你我也会看到耶稣他是一位牧人，也是一位君王，而耶稣也要训练他的学生们像他一样成为一位牧人。所以在今天德仁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神的工人必须是位牧人。神的工人必须是位牧人。我们面对教会很多的头羊，许多的传道者，有一些人好像经理人一样很会管理，有一些人好像是企业家一样很会经营教会。但如果你回溯到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最重要的都不是这些，最重要的是神的工人必须是一位牧人，是一位牧羊人。好，我们现在就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先把30节先读一次。30节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我们看到六章七节提到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门徒 Mathetes， 到了30节说使徒，称他们为 Apostolos。 使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差遣者，或是翻译成现代的文字就是邮差。而这个邮差是被谁所差呢？是被神所差。是带着什么呢？是带着神的信息。带给谁呢？带给这世上的人。基本上这就是 apostolos， 使徒的意思。可是使徒在圣经里可以分成广义的使徒，也可以分成狭义的使徒。狭义的使徒指的就是那12使徒，广义的使徒指的是被神所差遣的仆人，比方说宣教士。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这段圣经就是使徒可以分成广义的使徒和狭义的使徒所根据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说， 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到八节，我们看到有两种的 apostolos， 有两种的使徒，一种是十二使徒，一种是众使徒。所以你我就可以了解，使徒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特定的十二使徒，一种是广义的被神所差遣的仆人。一般来说，我们比较将之类比为教会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所以如果现在有人自称他是使徒，或是教会案例所谓的使徒的职分，你要知道此使徒非十二使徒那种狭义的使徒。十二使徒是跟过耶稣的，而且神也透过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些使徒来写成正典，写成新约圣经，比方说马太福音，比方说约翰福音等等。可是现在的所谓教会案例的使徒和当时十二使徒的权威是不同的，所以为了避免混淆之故，基本上德人都不鼓励教会案例所谓的使徒，或是有人自称为使徒。你与其案例使徒或是自称使徒，倒不如你就案例所谓的宣教士，或是呢自称为是宣教士就可以了，浅显易懂，不易混淆。好，接下来六章三十一节，六章三十一节说，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三十节是之前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结果经过这一段的实习，他们回来将实习的结果告诉耶稣，侍奉很辛苦的。所以三十一节耶稣就要他们同耶稣暗暗的，暗暗的是悄悄的意思，悄悄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休息一下，因为侍奉实在太忙碌了。特别在上文门徒们两个两个出去的实习，基本上神让他们果效是很外显的。三十一节下半句就说，为什么要去歇一歇呢？而且要悄悄的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当然来往的人多是因为门徒们在六章十二节所服侍的结果。六章十二节说，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十三节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因为侍奉的果效，使得人群聚集，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三十二节，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了。耶稣带着门徒，知道他们侍奉很辛苦，而且必须透过一些方法才能够找到一些喘息的机会，他们坐船离开旷野那个地方。 可是结果如何呢？33节，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哇，这群人真不简单，他们放不放过门徒们？不放过。这个情景好像在电视上看到很多的粉丝，他们追逐着偶像。可是这里人群们不是追逐着偶像，而是他们有极大的需要。他们的需要和缺乏大到一个地步，使他们不辞劳苦，千辛万苦，千里迢迢的要来找到门徒们。面对这样的人，你的反应是什么？3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我们看到其实门徒们也许心中有很多的不快，所以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是侍奉中所受的搅扰，不应以不礼貌的态度来回应。侍奉中所受的搅扰，不应以不礼貌的态度来回应。按理说，第34节，耶稣他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感到很不高兴，但是耶稣的反应却没有如此。到了36节，他们希望可以叫众人散开。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在服侍弟兄姐妹，有时真的是很辛苦，可是我们不可以因为我们的生活甚至于休息被打扰，而以不礼貌的态度来回应。过去我在教会有另一位传道人，他晚上就把电话挂掉了，不接电话，不管各种的问题，或是你有任何的急难，不要找我，我要睡觉。时间规划很重要，告诉弟兄姐妹尊重你也很重要。可是当人有极大的需要和缺乏的时候，你被打扰了，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而在耶稣的榜样里面，让我们学习第一点，侍奉中所受的搅扰，不应以不礼貌的态度来回应。所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基督徒的心中永远要有怜悯，而怜悯不是口说无凭。基督徒的心中永远要有怜悯，而怜悯不是口说无凭。33节最后一句话，这些群众他们比耶稣还有门徒先赶到，原本船要靠岸了，可以喘一口气，可以休息一下，可是却看到这一群人竟然比他们先赶到。我们看到耶稣的反应不是不耐烦，反倒怎么样呢？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在这里让我们学习到一个传道人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怜悯。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到这一群可以说是在侍奉上面筋疲力尽的门徒们，在距离岸边还远的时候， 就看到这一批难以摆脱的群众已经抢先到达了。也许他们在船上是哀声载道，但耶稣给他们做了最好的示范。传道人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怜悯之心。不止如此，这一群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所要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神的话告诉他们。所以34节，耶稣怎么样呢？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耶稣他要门徒们学他一样做一位牧人，而牧人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满足人灵里的需要，教导。很多的牧羊人有怜悯，可是却不晓得最重要的是要供应人灵里的需要，教导。我在上礼拜听到有人转述一位牧者说，很多弟兄姐妹都说我们教会的羊没有草吃，可是羊要自己去找草吃啊。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一句话。身为传道人，身为牧羊人，你要知道你的责任就是要让神的话语来供应弟兄姐妹的需要。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因此满足人灵里的需要是如何满足的呢？就是教导神的话。再者，36节告诉我们，当然35节说天晚了，而且在野地，门徒想要耶稣叫众人散开，可是呢，耶稣说什么？耶稣第37节，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开什么玩笑啊！我们给他们吃，而且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动词“给他们吃”的这个“给”是命令语气。而门徒说什么呢？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这句话是一句反讽的话。20两银子是一个男人大概半年的工资。意思是，耶稣你开什么玩笑啊？天色晚了，这里是野地，这么多人，哪来的钱给他们吃？你还要我们去给他们吃？38节，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耶稣教导门徒们要做牧羊人，要做牧人，而这牧人不只是透过神的话，透过教导来满足人心灵的需要。人身体的需要我们也要关注。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之前查考马可福音，在第5章耶稣医治了雅鲁的女儿，到了最后第5章43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我们真看到耶稣是位好医生，他不止医治他，是这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而且耶稣也顾及他身体的需要，因为他必定好久没吃东西了。牧羊人不止 能够顾及人邻里的需要，而且也顾及人身体上的需要。也许人身体上的需要很大，但耶稣所要你做的只是，你们去看看有多少饼嘛，也就是尽你的责任，将你自己所能够做的摆上，其他的呢，就交给神嘛。同样的，我们不是很有钱，我们也不是很有能力，但我们总有一些钱，总有一些能力，我们可以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把我们所能够给的一点点的摆上。神所要我们做的，也只是这个，将自己所能够做的摆上，其他的交给神。而当时门徒查访的结果，只有五个饼，只有两条鱼。当然，你我都知道，后来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并且还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之后四十五节一直到五十六节是耶稣旅海的神迹，这段神迹也是神他去彰显他是一位牧人的身份。上文我们看到一个牧者最重要的是怜悯，怜悯人的需要，怜悯人的缺乏，用神的话来满足人心灵的需要，竭尽自己有限的所能将之摆上，其余的交给神，来满足人身体的需要。此外，面对人的惧怕，耶稣也用最大的启示来帮助当时害怕的门徒们。四十五节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四更天大概是现在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走过他们去，走过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它的希腊文是从旁边走过去。我说过，马可福音这一段是一个文本互涉的一段，让人想起旧约的一些故事。因此就有学者说，马可的记载让读者想起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昔日神在摩西的面前揭示他的身份，而且摩西要看神，神不让他看，而从摩西的旁边走过去。不止如此，五十节的下半句，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是我这个字希腊文是 ego emi， 它也就是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的自我启示，我是自有拥有的。换句话说，当门徒害怕的时候，耶稣用最大的启示来告诉门徒说，我就是过去从摩西旁边走过的那位神，我就是在旧约启示自有拥有的那位神，不要害怕。 的确，在你我生命当中，面对很多害怕的人，我们是袖手旁观，予以嘲笑，还是用最大的努力来协助，来陪伴，来鼓励他度过呢？最后第六章，有一群认得耶稣的人，他们带着各样的问题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就经历到耶稣的帮助。相反的，第六章最开始，那一群厌弃耶稣的同乡人，他们就经历不到耶稣的帮助。第六章首尾也期许你我，让我们是一个记得耶稣、认得耶稣、认识耶稣而经历的上帝帮助的人。愿神赐福您。